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那我们两个人呢非常开心呢，我们每一次都有主持分享啊，我们当中有不同的环节啊。那其实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呢，我们不单单来分享真理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分享我们个人的一些经历啊，个人的一些的特别的得着啊。
是的。那么我们在下面呢，我们除了上节目以外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在主内的好的弟兄姊妹，然后也是好朋友，也可以彼此去分享更多的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呢，彼此互相的帮助去成长，对吗？
嗯，但其实呢，我们那个人呢，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生日啊，有自己的生活，有那比如说遇到这个生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庆生啊，或者是比如说自己的家人、父母啊，过一些的特别的节日，比如说母亲节啊、父亲节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去做的嘛。
对呀，那天成老师呢，我想问一下啊，那你是几月份的生日啊？
我是二月份。
哦，
那你呢？
我是十二月份的。
啊，很接近的。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有我们很多朋友在一起生活的影子之外，其实你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继承了我们从我们的父母的身上有很多父母的影子哦。
嗯，对啊，不单单是啊，他给我们这个血统啊，给我们这个生命啊。其实我们生活在一起多少年呢？无论你生活多久啊，怎么样都带来很多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品格呀，他们的习性啊，都带来影响的。
是的，其实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比如说，天成老师，您是北方人对吧？
嗯，对。
那我妈妈是四川人，所以其实就从我的生活习惯来说，嗯，我还是蛮喜欢吃麻辣的食物。
嗯，那自然就受这个影响了。嗯，
对，就会。
那你像北方人呢，常常吃一些的面食啊，
面食，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的妈妈呢，以前呢，做事呢很有条理的，做事呢常常有规划，那给我带来一些影响。那我妈妈呢 也喜欢养花，那么这个也带来很多的影响。
哦，
其实无形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或者是一个影响了
啊！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田成老师可以种那么多花啊，而且他把那些花打理得非常的好，开了很多漂亮的花。那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又看到父母他对自己的孩子的影响是真的是非常深远的。啊，
嗯，
那如果一个虔诚的父母的话呢，那么对孩子的话也培养，对他们的品格的培养和生命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呀。啊，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单单是说我们去敬拜呀，我们去礼拜呀，更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去经历主、认识主，同时呢也把这个生命影响给更多的人。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尔撒是谁的当中，我们也探讨尔撒他的生命如何的去受到妈妈的影响，同时也在他的生命当中也带来不同的一些的影响。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尔撒，他的降生也是很特别的，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那作为妈妈，你想想，如果将孩子降生在一个马槽里的时候，他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而且他的降生呢，也是不是一般的那种父母结合，而是未婚先孕。嗯，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妇女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孩子来讲，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记着我们这个尔撒是谁这个节目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我们的尔撒，他是怎么样的出身，怎么样的环境，以至于让我们去认识这位真的真主，让我们知道他是记着童真女所生，证明他就是那个真正的救世主。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 他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到底是谁？
前几次我们听了尔撒是谁这个主题，外人和他自己是如何理解和定义他的身份。他不是疯子，不是骗子，只有一个可能，他说的是真的。除了身份的认定，尔撒从降生开始就伴随着神迹，他是由童女所生，他也从侧面证明他不同于人类的身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尔撒麦西哈是由童女所生，证明他是救主。上主曾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叫世人只借助一个兆头就可以认出谁就是上主所指定的世人的救主。这个方法就是关于救主降世为人的方法。上主启示给人类说，将来人类的救主是经由童女所生，他乃是称为女子的后裔，他不是男人的后裔。因为远在尔撒降生数千年前，已经有先知多次的预告，救世主要如此降世为人，来认出他的兆头。这是连古兰经也支持的论点。在古兰经当中有一个段经文当中说，他也就是麦尔焉说，任何人没有接触过我，我又不是失节的，我怎样会有儿子呢？他也就是主的使者说，事实是像这样的，你的主说，这对于我是容易的，我要以他为世人的迹象，为我发出的恩惠，这是已经判决的事实。另外一段经文在古兰经21章91节，那保持贞洁的女子，也就指的是麦尔焉，我把我的精神吹入她的体内，我曾以她的儿子为世人的一个迹象。在天经讨拉特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明，先知穆萨在创世纪3章15节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也就是指的是易卜列斯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这里有预言说，这位女人所生的后裔尔撒要打伤蛇，也就是易卜列斯的头，而易卜列斯则会伤他的脚跟，也就是指到主尔撒被钉在十字架上。先知以赛亚也曾经说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主与人同在，换句话说就是这位主的儿子，一面是童女所生，一面又是主在人群当中出现。人人都知道，世界人类个个都由父母所生，都是男人的后裔，童贞女如何可以生子呢？是的，除了男性的种子当中，此外无所谓生命。近代的遗传基因学告诉我们，决定婴孩的性别主要是由男人的基因，因此后世子孙也是多冠以父姓，因为古人认为孩子的生命是由父亲而来，基本上这样的观念是没有错的。但这是不是人类得生命的唯一的方法呢？人类得生命的方法只能借由男人女人结合而怀孕生子呢？答案肯定不是。天经启示世人得生命的方法绝对不止一种。照天经的启示，
世人得生命的方法有五种。第一种，无男无女生亚当，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里说，他是第一个人，他是男人，是以这个方法生下来的。第二种，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还有二十二节里说，有男无女生夏娃，他是第二个人，他是个女人，是以这种方法生下来的。第三种，有男有女生你我，创世纪四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上主是男女结合，用这种方法生下所有的人类。第四种，有女无男生尔撒，以赛亚书七章十三节还有九章六节里告诉我们说，这是童女怀孕生救世主，是称为女人的后裔。第五种，无男无女我重生，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还有三章三到五节里，指的是借着圣灵的重生，使我们称为上主的儿女。主愿人类能生养敬虔相爱的后裔，所以命定世人只能借由男女结合而生。每个人类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但是天经告诉我们说，救主尔撒他的降生是借着童女，在有女无男的情况下被生出。这个大胆的预言由先知以赛亚发出八百年以后，果然在犹太国伯利恒城有个超凡的奇迹出现，就是童女麦尔焉生出尔撒麦西哈来。这是不止你我不能相信，就是麦尔焉自己也认为很奇怪。当天使告诉他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出嫁，如何能有这事呢？童女怀孕生子，这看来就是一个大奇迹。这事实太稀奇，因此当时有人怀疑，尔撒是不是由于淫乱而生呢？这点如果你仔细的来想，就知道实在不是那样，而是主要借着这种方法让世人认出谁才是真正主所指定给世人的救世主，与人和好的救主。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尔撒麦西哈的降生呢，是一个很独特的，他不单单是降生在马槽，而且他的父母呢把他降生下来，但是他不是通过父母结合，而是圣灵感孕。当圣灵来启示这个麦尔焉的时候，麦尔焉一开始呢不敢接受，不敢相信，但是后来他真正相信以后呢，他把这个婴孩尔撒呢降生下来。他的父亲呢也是接受麦尔焉未婚先孕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因为圣灵的启示。所以圣灵来感动两个人，让他们能够接受他们所降生的这个婴孩呢是真正的主来到的地上。那么这个从理性上来讲呢，很多人不能接受的，但是事实表明他真是用一个独特的方式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我献上感谢，然后我们进入道成肉身的真宰。
耶稣基督荣耀复生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
饮之乐夜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 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第二部分呢，就讲到今天尔撒麦西哈是我们的大祭司。作为尊荣的大祭司，尔撒麦西哈是我们的大祭司。尔撒虽然不是亚伦的子孙，但主起了誓，要给他这独一的资格。在诗篇110篇第四节说：“你永远做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在创世纪14章18到20节，记载了麦基洗德的事。伊布拉辛击败了四王，拯救了侄儿鲁特回来，向麦基洗德献上1/10所得之物。因麦基洗德是至高主的祭司，那时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伊布拉辛，而饼和酒正是主尔撒的身体和血的表征。诗篇110篇第四节的经文不但说明麦西哈大祭司的地位，为主所立，不属亚伦的等次，而且是永远的，无需有人继承。这是一个完全永远在主面前为人祈求的最高的祭司的职位。陶拉特时代的祭司经历了人的软弱试探，因而能够体谅无知和迷误的人，而尔撒麦西哈也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希伯来书4章15节说：“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2章18节说：“他自己既然经过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朱尔撒在世的时候，他的软弱与众不同，因为他不像一般的人，遇到试探就倒下来。这就像一棵树在高山，经过大风暴，屹立不倒，但如果风暴一吹就倒下，他便不知道风力有多么的大。朱尔撒在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所经历的是担当全人类的罪的压力，但他仍然顺服主，以至于死。他这样在软弱中经历苦难和压力，跟一般人因试探倒下去的软弱全然不同，所以朱尔撒更能够体谅人的软弱。陶拉特时代的大祭司天天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为人民的罪献祭。尔撒麦西哈这位大祭司不用这样，他是完全无罪的完全人，无需这样的献祭。他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他曾经一次把自己献上。在希伯来书10章12节说，他就成为凡悔改信靠他的人永远有效的赎罪祭。
引之乐启示录21章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真主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一起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真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真主。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主尔撒呢，他是一个大祭司，来到人的当中，他作为一个桥梁，也就是上主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一个桥梁，就是把上主的真理的道传给世人，同时也把人的需要带给我们的上主。所以作为一个中保，作为一个中间的桥梁，主尔撒真是在人跟上主之间呢，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工作。他不单单把上主的真理给我们，更是把上主的救恩也带给我们。所以所有相信他、接受他恩典的人，我们就得到一个圣洁永恒的生命。所以在人生的当中，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但麦西哈已经来了，做了已经实现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他经过更大更完备的会幕，不是人手所做的，也就是不属于这被造的顿亚的。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用自己的血仅一次进了至圣所，就得到了永远的救赎。
我们人是通过这种献祭来到上主的面前得到洁净，但是这种洁净不能让我们永远得到洁净，除非是一个无罪的替我们献上的羔羊。主尔撒就作为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羔羊为我们世人献上，所以他的献上是带来永恒的救恩。盼望我们的多斯蒂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恩典，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安息的当中，享受主的同在。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